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一节，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在第二堂我要从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一句话来开始跟各位分享这两堂不一样的信息。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十节，我想我们更熟悉的是第八节哈。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啊！这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用在今天，撒种，我们所有的撒种，有人喜欢把它说成是投资啊，当然也很容易变成投机啊。不过不管是投机投资，我们都相信上帝有丰富的恩典，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个生命里面充满了喜乐哈。大家都说耕耘比较辛苦，收成比较喜乐，我看也未必尽然。当然我们肉身上是比较喜欢收成，在撒种的时候，起码我太太她就非常喜欢园艺哈，她在，我看她在，现在台湾是没有地方种花了哈，在美国的时候，每年春天的时候都要去买那些东西，然后种花，然后甚至春开始的时候，然后到了夏天秋天就有很多很漂亮的花，看花开很高兴，但是我看我太太在种花的时候也很高兴。我是看花的时候高兴，种花的时候我一点都不高兴哈。我不喜欢做那些园艺的事。那在台湾也不能种什么菜哈，在美国也有种菜的。那我们菜长得非常好，那菜长得非常好呢，收的时候、种的时候，我太太都好高兴。那我们长得好是因为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有小孩，那么我们就一切也就是这个 baby 他的一切的东西我们都有最妥善的利用啊，那以至于他所排出来的让我们的那个果子长得，让我们的那些蔬菜长得非常非常好。我在种这些时候，因为这些地方啊，后院里面一有这些种这些都有很多的虫啊苍蝇的，我并不喜欢。甚至连收的时候我也不喜欢，我只有吃的时候，你做好了我吃的时候我很喜欢，吃完了再洗我也不喜欢哈。男人好吃懒做，很抱歉。但我看我太太做每件事都很快乐，那我们当然承认我们收割的时候是快乐的。耶稣也有讲，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也记得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人性是这样，不过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习着，我们在撒的时候就很快乐，我们在耕耘的时候就很快乐，我们在流汗的时候就很快乐，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很快乐。那么当然如果你要在收成的时候快乐，不是只是像我一个懒人一样啊，收成吃的时候很快乐，如果你在撒的时候有份，你在耕的时候有份，你在浇的时候有份，你在除草的时候有份，你在收成的时候就有更多的喜乐。圣经是有讲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那个可以说是一个咒诅，但这咒诅在顺服神的人身上也是一个祝福。汗流满面能叫我们吃喝的更愉快更健康，不劳而获没有什么的。那神告诉我们在一切丰富的恩典上面，他叫我们富足，使我们能够多多的施舍，荣耀归给神。我们上一堂讲的是第八章，这一堂是讲第九章，不过第八章我要再提一下，保罗在说神给我们这个世界丰丰富富恩典的时候啊，各位，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有的美好都是从众光之父内来，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一切的恩典，一切的美好，都来自神，生命、自由、健康、永生、爱情，等等啊，圣灵的恩典哈，等等，都从神而来的。若不是我父所赐的，人就不能得什么。约翰福音常常这样讲，神给我们是，我们可以说一切美好都从神来，甚至我们可以倒过来讲，神给我们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不管是苦难是顺利是十字架是复活是空坟墓是马槽，通通都是美好的。现在呢不信主的人呢就常常是空马槽而是满坟墓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很多不信主的人哈，认为这个马槽耶稣的降生童女怀孕都是假的，所以是空马槽。那个满坟墓呢，就是耶稣没复活，他的尸体还在那个坟墓里面哈。我们相信是满马槽空坟墓，马槽里真的有主耶稣，坟墓是空的，他已经复活了。我这样讲就是，当我们用我们人的逻辑人的思维来想的时候，我们不能懂什么叫奉献，什么叫收成，什么叫种子，什么叫果子。当我们对神有信心的时候，对神有丰富信心的时候，因着圣灵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加减乘除，神的一切是我们想不到的丰富。当我们看起来有失的时候，如果是信靠主，如果是出自信心和爱心，神让我们得的更丰富。我可以从圣经里想到许许多多例子，现在想到就是那五饼二鱼的事，那是在最贫穷的时候神所行出一个最大的恩典。最贫穷的时候有五千人加上妇女和小孩，恐怕有一万人没有东西吃，饿了一天，很疲倦，又在荒郊野地。圣经的写法当然也让我们想到在旷野的时候，没有，大家都没有，可是就一个人有信心。当然如果一个人有信心就有这么丰富，如果那五千人都有信心，都把一切所有交在主手里，我们想那丰富是何等的大。就像主耶稣说的，如果他们的缺乏为天下的富足，何况他们的富足呢？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依靠主，主让全世界都富足；当我们在丰富的时候依靠主，那会多么的丰富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讲的话。我们所要强调的，求主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知道信靠他，知道他有丰富的恩典。我们有眼泪，我们有哭泣，我们有害怕，我们有紧张，我们有黑暗，这都是真的。但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求主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能经历主给我们的丰富，像我们主耶稣所走的那个路一样。主耶稣走的路也是看起来从贫穷，从死亡到富足，到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是一样，神白白的给我们，神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也吃也喝也玩。但是神给我们的，用今天的经文来讲，神给我们的是种子，这种子就是要付出去的，要给出去的。那这个种子里面有极其丰富的生命、自由、物质的、灵里的丰富。这个丰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是借着这看起来矛盾的事，在告诉他的儿女，告诉他的门徒，现在是一个很悲哀的时间，因为我要走了，我要跟你们分开了，我跟你们分开，所以你们就非常的忧愁。但是我告诉你们，分开是要有更美好的团聚，失去是要有更好的收获，死亡是要有更美的复活，痛苦是要有永恒的快乐。生活中总在经历这些事。我要离开了，但是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为差遣圣灵给你们，保惠师给你们，我去为要叫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而且做更大的事。一个很悲哀的分开，包括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升天都是分开，会带来圣灵的降临，而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会做更大的事。就是我们都要记得，我们求主都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主，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看到他的丰富，求主让我们在最贫穷最可怜的时候始终看到我们主的丰富，求主让我们在丰富和有余的时候也看到我们的本相是一无所有，我们继续去依靠他。那这需要神帮助我们，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是。在第八章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四节里面，保罗有讲啊，我从十三节读起吧，对不起，从十二节读起吧。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 这个所有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心吗？还是所有的钱呢？还是所有的行动呢？是信心，是圣灵，还是真正的行动呢？我想我也很难说是什么。我想说我们是一无所有的，但是我们信着信主，主就把一切的丰富白白赐给我们。当我们因信称义，当我们领受了以后，我相信我们白白所领受的那个恩典就表现在各方面。所以照他所有的可以说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本身一无所有，照他所有的也是说这个信心所产生一切的丰富，包括我们实际的行动。保罗在这里要人奉献，对我们来讲也是很切题的，包括刚才的报告，包括在金融风暴的时候，包括那么多人失业，记得我们刚才所讲的吗？在最贫穷的时候，5000人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把他所有的交给了耶稣，就造成了无比的丰富，最后还剩下12篮，大家都吃饱了。那个筵席，很多解经家跟我们讲，那也是在旷野发生的，也在野地发生的，那个回应到耶稣摩西在旷野的时候，神如何供应了那上百万人的食物，供应40年之久。那40年的供应，保罗在这里也有讲，很圣灵感动，让他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让他把这几件事连在一起，让他把神在旷野40年，他们的脚没有肿，鞋没有破，他们没有人饿一天的肚子，而那个地方没有任何的浇灌，没有任何的撒种，没有任何的农业工作，那是一个最贫穷的时代，因为在旷野又有那么多人需要喂养，那也是一个最富裕的时代，因为40年没有人耕种而有的吃，吃了40年。在那40年里，你当知道就是神给他们玛拿。其实我们今天也照样过这个生活，不论你是农业社会或者玛拿，不论我们是在商业里面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神都是给我们恩典。不论是借着我透过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工作流汗，或者透过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去捡玛拿弯一下腰，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神没有给每个人一样，神给我们好像身体上的肢体一样，有人做眼睛，有人做手，有人做脚，我们不一样，但我们又一样，我们同有一位主，一主一信一喜，一样的恩典，一样的权柄，一样的一样的归荣要给主。在这个身体上面，保罗说，我当神的心意也是这样，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我们在救济，各位，我觉得我们也需要记得一点，我们在救济，我们也在被救济当中。我们不要有个想法，哎，我们永远是施主哈，这佛教的话，施主哈，我们永远是施舍的主人。我们因为神给我们太丰富，我们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是施主，不是受仆啊，受人或者受奴。各位，其实，在圣经里面，爱和被爱，在哥林多前书13章和神所给我们一切，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当我们给人的时候是领受神的恩典，当我们领受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是学习，包括如果有一天我失业了，如果有一天你失业了，如果现在你是这种状况，你也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好丢脸，我就有一天要给你，有一天要给，你要记得你天天也都受。让我们在爱和被爱中间总是继续不断的仰望主。有的时候物质上我们是给，有的时候灵里我们是给，有的时候物质上我们受，有的时候灵里我们受。就像刚才就分得死板一点，我都在领受，领会的弟兄、敬拜赞美团还有其他每个人都让我领受，包括牧师所给我们的一番勉励。也许现在我比较多付出，其实都是一样，我们觉得我觉得我们总是在去交流哈。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领受了，占了便宜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是施主，我们是比较有权有势的。其实啊，给或不给，如果有信心，都充满喜乐的。有的时候我们给会财大气粗，有的时候我们受会觉得没有面子。有的时候我们在给的时候，我们给的对不对啊？很多时候在讲这些公共政策也好，教会政策也好，我们给人 哦，不要养成人懒惰的习惯啊！我们给人可不是给人去赌博、去吸毒的，所以你给钱要小心给，给便当要小心给，等等，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保罗说，在给的时候，不是单指说，给的人千万不要养成人家好吃懒做的。我们也要想到说，我们受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说，我们受，我们给。都可以是恩典，也都可以是一个学习。我们都是安息，我们也都在工作，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和丰富。而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在这个受造的世界里面，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罪恶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罪恶和不平，但在将来新天新地里面，各位你看到，不是大家都变成狮子，也不是大家都变成绵羊，也不是大家都变成婴儿。圣经上讲也有毒蛇，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毒蛇，但没有牙的毒蛇吧，或者那个毒物咬了是让我们好像很补的样子，我不知道。神造的都非常美好，但是不是新天新地什么东西都变成一样，就像我们身体一样，我们身体不是每个部分都是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个更美的缺陷美，因为彼此的补足就美了。你眼睛很漂亮，你的身上，各位姐妹，你眼睛很漂亮，你身上有100双眼睛，那就怪物啊。我们每个都有配合。我上一堂在讲到听障，我发现每一个事工，每一件事情有缺憾，真是可以在罪恶的世界因着信神有缺憾美。因为听障有人听不见，所以神就给人智慧，想出听障的语言。就如同我们常常会说，这个我们可能更熟悉，盲人他的听觉特别敏感。也许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是也许，一定的，有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得罪神的事，神就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工作，让所有信靠他的人呈现出每一种缺陷美。我们在缺乏的时候看到我们更多的彼此相爱，我们在不足的时候看到上帝更多的丰富，我们在愚昧的时候经验到敬畏神的智慧。我们有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的富余可以比补我们的不足，有人的不足可以补我们的富余，或者是用我们的富余。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求主帮助我们哈，多和少，我也不知道将来在新天新地有没有这两个字了，应该都刚刚好，应该都恰好。均贫啊，当然很快就想到这是共产主义嘛，不是。均贫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美好，就是多和少很恰当。当你有更多的力气，当你有更多的能力，你的多给别人的时候，让别人得到的也是那么的丰富。但是这个真的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在今天，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一点。奉献多、有爱心多的人，并不一定是物质上很丰富的，也不一定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定在丰收的年间我们付出的更多。也许教会可以创个记录，在教会里，在社会经济最不好的那一年，我们有最多的奉献。当然各位不要用那个数字去那个比较了，就是也许我们有最少的奉献，可是实际上我们的行动是最多的。这主知道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做更大的事。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多的时候不是错误的收，少的时候也不是错误的得或给。那个马拿那件事很有意思。各位，马拿不管你收了多少，你能够吃的就是你能吃的，你要存就会变臭。神的意思就是让你每天吃新鲜的，但对我们这些信心不足人，我们很担心啊，明天他要不高兴不降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要多存一点咯。但是安息日的前一天他又说，你今天多收一点，明天要你睡觉，所以不要明天不要出来捡。你又在想到说，哎呀，天天都有了，明天这今天干嘛捡双倍的，捡双倍很累啊， 哎，神要你多减的时候你就要多减，神不要你多减的时候你就不要多减。我想你在工作上，在存钱上，在游玩上都是这样，我们凭着信心求主让我们看得合乎中道，看得恰当。所以在讲奉献的时候，在讲展望我们新年的时候，在讲我们付出我们的爱，付出我们的一切，因为神给我们丰富恩典的时候，我觉得真是圣灵要让我们看得到，看得到神给我们，神让我们。这节经文你真的能相信吗？叫你们凡事富足。哎，我们哪里有凡事富足？我们知识上贫穷，当然更多人说金钱上贫穷，健康上贫穷，但是神给我们凡事上富足。富足不是叫你为富不仁，而是叫你多多施舍。多多施舍不是叫你抱怨，然后哎呀，我赚这么多钱天天流汗就给你们这些好吃懒做的吗？让你在奉献的时候，如同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的，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叫感谢归于神，叫不是补圣徒的缺乏而已。各位，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不是补圣徒，甚至不是补社会的缺乏，甚至不是补政府的缺乏，目标是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甚至十三节说把荣耀归给神，然后有彼此的祷告，因为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想念你们，为你们祷告。这个雅各和保罗在罗马书最后都有讲过啊，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得的丰富，我们就在物质的事上补足那些不足的人啊。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神是丰富的，但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常常看不到。我们这堕落的有限的眼睛和理性，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就很难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样式。有首诗歌大家都会唱，或者那个诗歌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因为这几年非常流行，就是沙滩上的足迹啊，就是沙滩上有两双足迹，那么那一双呢就是这个作者，就是我，另外一双呢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就在跟我讲说，哦，这个沙滩上的两双足迹，就是沙滩上足迹，就是你一生所走的道路。你这一生的道路呢，不是你一个人在走啊，是我跟你一起走，所以有两双足迹。然后啊，你走着走着看到啊，哎呀，怎么两双足迹变成一双了？上帝就说，那一双的时候呢，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啊，我那个作者听了就很难过。哎呀，主啊，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我现在想起来了，哦，就是那时候失业的时候、失恋的时候、失学的时候等等，我在那个时候呢，居然变成一双足迹，你就在那个时候弃我不顾。哎呀，难怪想起来那时候拼命求工作结果没有工作，拼命希望加薪结果老婆又生病了啊！你就是那时候弃我啊！然后上帝说，不是，那个时候我是抱着你或背着你。这各位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就非常感动，哦，原来那个时候上帝是抱着我背着我的，但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那个时候刚好失业呢啊！各位，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为什么了。我们听到了很感动，这个故事应该是在天上上帝告诉你，过去你一生就是用沙滩上的两双足迹来讲，神总是陪着你的，但在最难的时候他是抱着你啊。故事是很合真理也很对，但是各位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我们看到只有一双的时候，我们自然的推理就是上帝弃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想到，哎，他那个时候正在抱着我们，应该很合理啊，他那时候是抱着我啊，但我怎么没想到，我只会想他弃我而去。当那时候我也在天上没事儿了，就会想他弃我而去的时候，他是这样一飞一跳跳到海里去游泳了吗？就足迹突然不见了吗？我们为什么会想到一双足迹的时候就是上帝弃我们，我们不会想到上帝在抱我们？所以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有一个堕落的理性和思维方式。在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就会想到这世界充满了可怕，充满了艰难，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包括你在危机的时候就会众叛亲离，六亲不认，西方这种话多得不得了，有钱人他的一死的时候，他子孙全世界都冒出来，你只要一有钱，每个人都说啊，他是我的爸爸什么什么啊，对不起，没有影射现在任何事情啊。一有钱亲人都多起来了，你一没有钱一穷，不要等你死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六亲不认了。 我们活在世界上是这样，各位也不必怪别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我们都喜欢亲近的、可爱的、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都不大喜欢亲近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不管是脏、是人、是东西。当然我们马上就想到，只有我们的上帝是爱罪人的，只有我们上帝是做最奇妙工作的，他有丰富的爱、测不透的爱，这我们知道。而我们堕落的人，虽然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还是在看到这个世界所发生每件事的时候，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平，回顾过去，或者思想将来，或者是我们现在在交替的时候，想到今年怎么办，明年怎么办，今年也许你不是太困难的话，今年怎么办，今年还有三天嘛，怎么也熬得过去嘛，明年还有365天就熬不过去了，就很忧愁。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子，那我们就不管是回顾过去，就像看沙滩上脚印，我们总会比较容易想到，就是上帝不在，上帝弃我，因为这个世界是这样。在罗马书里面，我很喜欢讲的，或者整个圣经里有讲，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个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说是沙滩上的足迹，我们看到足迹，我们就知道上帝在陪我们，上帝在抱我们。可是不是啊，我们看到足迹，我们就会说我最危险的是上帝离开我了，直到上帝特别的启示临到我们，哎呀，你看到一双足迹的时候，上帝特别爱你的时候，哦，我们懂了。所以没有上帝特别的启示，我们凭着我们的理性看沙滩上足迹，看我们这个世界，看我们遭遇，我们总会觉得慌乱的。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那个看得对。那我今天就要讲另外一个沙滩上足迹，其实这个是更有名的事，只是更少被人知道，而现在大家都忘记了。这是我小的时候听到的故事，你们现在，我不知道现在小朋友还看不看这些书了。小时候听到故事呢很好听，就是鲁滨孙漂流记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我等一下会讲这个故事，先发个牢骚哈。这个鲁滨孙漂流记呢，作者 Defoe 是有人说是西方英文文学的第二个或第一个写小说的人，或写故事的人。第一个是本人约翰，他比 Defoe 要稍微早一点，是清教徒的时代。Defoe 是17、18世纪的，比他稍微晚一点，但那时候英国还是有那个非常近前的传统了。那鲁滨孙漂流记有人写的就是 Defoe 他自己的自传，那里面呢可能不能跟天路历程比，但是里面你今天应该还买得到哈，中译本，如果是全译的话，哦，那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充满对上帝的敬畏爱戴，一个神儿女的忏悔感恩赞美，在每一个细节里都有讲。可是我很稀奇，我小的时候，那个是55年前，我幼稚园的时候听快乐儿童那个广播啊，听的鲁滨孙漂流记是听广播的，好好听哦。可是那剧本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到基督教，没有提到圣经。各位，我们也没有什么抱怨哈。今天你譬如说讲台湾的历史，或者中国的历史，我们不要讲远，讲近代史，或讲西方的文明，大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凡是基督教有贡献的地方都有意无意就删掉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要抱怨，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我昨天在一个地方看，哦，一本应该很有名的书，应该是很名人写的书，好像是1994年第一版的天下文化的一个什么台湾300年的历史什么之类的，那个序言还是大有学问的余英时先生写的序，然后是殷允鹏啊他们谈到台湾的历史。我当然也只有翻一下看一看目录，然后翻一下，他讲台湾300年来这个认识台湾哈，我很稀奇哎，各位可能你们也不知道，因为我也是慢慢才知道，台湾的历史里面 恐怕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宣教士，这本书里几乎一个字都没有提。我们知道是马街，其实马街之前就是台湾这个岛哈，我们可以说跟鲁滨孙有点相关的。从鲁滨孙那个时候，就是十七、十八世纪，就是一个航海家常常会经过的地方。因此，台湾有你们大概也知道，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都在这边。那在这边做了很多的事，好的、坏的，经济、商业、政治，那都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你今天到大道城、到万华，你都可以看到他们的遗迹，很多的建筑物、建筑方式都还是欧洲的。那里面有很多的教堂，很多教堂的遗迹，很多信仰的遗迹。那么整个台湾从南到北都有这些，当然有这些海盗还有冒险家的那些丑恶的事有，但是也有许许多多关于宣教士到这个岛上所做的事我们都不知道。那我发的牢骚就是要跟你们讲，鲁滨孙漂流记之前先发个牢骚，就是哎呀，我们今天有太多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上帝借着这些他的儿女，我们承认教会包括我们在内有很多罪恶、很多错误、很多的假借神的名做了很多错，这我们都承认。但是神借着我们做的奇妙的事，这个世人是不承认的，会忘记的。我们也不怪世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我们时时刻刻都会忘记神在我们身上有多伟大的恩典、多奇妙作为。我们时时刻刻会忘记神继续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永远是多么伟大慈爱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即便重生得救了，即便神抱着我们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肉眼来看世界的时候，来看神对我们带领的时候，我们会说怎么只有一双脚印，神不要我了，我们会看错。鲁滨孙在荒岛上哈，那么我忘记好像度过了三十几年，他是船难的时候啊，就然后漂流到这个岛上，然后开始自力更生。当然那个书里面都有讲到他如何靠着上帝，神如何帮助他。他在那里过了十三年以后，他自己过得非常的好。这里面故事很多了啊，包括他从船上还因为那个船漂流了有那个麦子，所以他就在这个岛上可以种麦子。当包括船上包括那个岛上有野山羊，他就驯服了一些野山羊养，然后他就有肉也有这个主食吃哈。岛上还有很多水果，所以他吃的非常丰富。然后因为有羊啊，所以他的那个穿的这些东西也都有哈。这故事很精彩，他怎么靠着上帝自力更生，这个不去讲。他过得当然也很寂寞了，但是漂流记里都没有讲这些寂寞的部分哈。他一个人，他过得很自给自足。他好有意思，他在讲他在这个岛上好像一个王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听他的，他的东西丰富的不得了。然后有一章，这一章下一章题目好像就是足迹啊，英文好像是 footprint， 不是什么列表机啊，就是足迹。他有一天到海边看到一个脚印，沙滩上一个脚印，也是沙滩看到一个脚印，看着吓坏了。各位，当我现在在想，小的时候听啊、很引人入胜，现在在想，因为现在侦探小说看多了，这个情节不合理啊。沙滩上如果有个脚印的话，就一个脚印哈。今天我一看，我这个人会乱想的，哎，怎么只有一个脚印呢？他怎么跳过来的呢？前脚后脚都在哪里呢？他有个撑杆跳吗？这从海中一下跳，然后有个印子，然后再一撑回去，让每个走过来，哎，这个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了？因为沙滩上不会只有一个脚印，应该是一排嘛，从哪里上来哪里下去。好，我们就不谈这些了。就他看到一个脚印，那看到一个脚印呢？各位你也要想，你看到一个脚印，你是什么反应呢？鲁滨孙吓死了，那天晚上他没睡觉。理由我赶快跟各位讲，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应该十七世纪我忘记了，航海他是航到南美洲附近，那地方有很多的，那是真实的，有很多吃那个有很多岛上有吃人的部落，所以这个足迹呢，这是一个赤脚的足迹，所以他想一定是有野人 吃人的部落到这个岛上来，所以他吓死了。他的吓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后来他真的发现是这个样子，就是有野人把俘虏带到这个岛上来，然后把他们杀了，把他杀了烤了吃掉啊。那他后来也救了一个野人，就变成他的仆人叫礼拜五，这些我们不讲了，你们回去看哈。我说他看到一个，他为什么会这么害怕？我当然会想到，第一个怎么会只有一个，是不是用撑杆跳还是怎么样？然后第二个，如果我没有惧怕的心，我在一个岛上不要说13年了，13天了，甚至13个钟头，甚至13分钟，没有人陪我，哎，现在有人来了，哎呀很好啊，可以玩剪刀石头布了。当然再想象一下，鲁滨孙是个男人，在荒岛上那么久，一看如果是高跟鞋，哇，那不知道高兴到什么地步啊！不过这都是笑话，如果各位让你们不要睡觉的。但他会很害怕。各位，沙滩上没有只有一组脚印的时候，人很害怕；看到一个脚印的时候，人也很害怕。为什么？因为这世界很不友善，我们很害怕。我们看到任何风吹草动，常常想到的是负面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这一点也非常强烈，可能每一种文化都是，但中国文化里面这一点非常强烈。我们是有一个极度不安全感重的民族。那我想我们也不能怪，因为在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民族经历了非常多的苦难，以至于我们对陌生人有敌意，我们对外人有敌意，这尤其你在看清末的时候、清初的时候看得最清楚。我们觉得一切不认识都是有敌意，其实这也不是中国。听说游牧民族也有个特点，游牧民族就是敌人呢、啊，敌人就是你不认识的人。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在沙漠里的确你看到就出手杀掉他，除非他是你的朋友，因为陌生人就是敌人。因为在荒凉的时候，荒凉的地区在沙漠，你的水有一个新的人来就少一半，那是不足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匮乏，一切都不足，所以我们会怕别人夺掉我们的东西啊。各位在教会里面，我想也不能免，我们都是基督，我们都是人嘛，即使重生得救、我们是人嘛，对不对？基督还是人嘛，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活在肉身的世界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恐惧的。我儿子，你说感恩吧哈，毕业以后马上就华尔街一个大银行就找他去，先到伦敦受训去啊，感谢主，那么多优秀人没找到，给你找到了。但是你说好还是倒霉？这种时候你到华尔街上班，你自己往金融风暴圈里跳嘛。我儿子跟我们前一阵打电话，前两个礼拜，哎呦，星期五上班的时候，就发现旁边一个同事来到老板房间，回来工作就没有了，当场打包就走掉了。啊、看到空位置，啊、他自己位置还能保住。各位，这时候你说什么？你看到别人被裁了，你看到沙滩一个脚印，就是一个空脚印，没有了。各位。我儿子不能不说感谢主，你看到别人被裁，你自己没被裁，你为什么要说感谢主呢？我们不应该因为别人被裁感谢主，可是我们为自己没有被裁感谢主吗？但是你感谢主的时候，你想想你能在那个人面前说感谢主吗？又不能。这个世界真是很悲哀，只有一口饭吃，不能两个人一起吃。所以当看到沙滩上有个脚印的时候，鲁滨孙是害怕的，他不会想到我有个同伴了，他不会想到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玩剪刀石头布了，他会想到有人要来吃我了。各位，你也不要把这想得太遥远，这也不是那么稀奇的事、我们今天一样可以经历到同样的事、你不是你到山上上去玩，你度假一个礼拜回家，一开门进到房间，看到你的卧房上有个脚印这么大，你会不会吓一跳？而且是星星的脚印，虽然你不知道什么是星星。各位姐妹，你看到一只老鼠的脚印，你啊，对不对？ 你不会看到一个脚印，哦，圣诞老公公来了，礼物再来，对不对？你一定吓死了，打电话给警察，或马上夺门而出。我家里有脚印，我们没有安全感，在沙滩上，在各个地方，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好恐怖。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在每个地方，不止在沙滩上都显出来，包括在经济富裕的时候，在经济不富裕的时候，但是我们人看不到。我们每一个解读都会错误，我们把神的恩典，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我们把神的祝福当作咒诅。我们听到信耶稣我们觉得很烦，怎么 一大堆人这么烦我们，甚至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烦，去发福音在那，哎呀，终于发完了，感谢主。哎，你不希望再发一张给不信主的人吗？哎呦，累死了，感谢赞美主，不要再传福音今天。哦，你不希望再传福音了，我们人会累啊。但是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神给我们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美好。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少收也许你生病，也许你不足，在马拿的那个奇妙的神迹里面，你力气少，每天也有神迹。你收的不能那么多，当然出埃及记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叫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没有缺。多收没有余就是你多收了放那就臭了，少收没有缺是怎么讲？那我每天收一颗，哎，它自动会长成20颗，让我吃得饱饱的吗？我想就是彼此的帮助和扶持，让我们在帮助和扶持里，帮助和被帮助都享受到非常丰富的恩典。第九章第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我发现在这几章里面，保罗不断讲这些事，神把丰富的恩典给你，神把丰富的恩典给你，然后给你不是叫你成为首富，给你不是叫你今年纳税的时候又要多纳一点税，因为你的财富累积太多，而是能行各样的善事。保罗后来在跟提伯太讲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你要嘱咐那个在教会里面那些有钱的人、富足的人，叫他们能够持定永生，叫他们能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你看神真的很丰富，神厚赐百物给我们，没有说厚赐百物给你就是叫你奉献出去，就是行善，是有奖，但是他有先奖给我们享受，然后又要嘱咐他们行善。我们领受，我们甚至不能说哪个先哪个后，我们都是凭着信心，神给我们，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种子。我们有的时候也吃种子，花生米就是种子嘛。有的时候我们也吃，有的时候我们种，有的时候我们给，凭着信心就非常的美好。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知道上帝永不改变，我们知道神丰丰富富恩典永不改变，我们知道神的权柄永不改变，慈爱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不改变，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又可以说他又是永远在改变，不改变说他不动，改变说他在动，他永远在行动，他永远在施恩。那我们也有动和不动，我们的信仰永远不动，我们的信仰又永远有行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一主一信一喜的信仰，我们绝不改变耶稣是独一救主的信仰，但是我们这不变的信仰又有极多的变动。我们愿意给，我们愿意施，我们愿意撒种，我们愿意浇灌，我们能够收成。哎呀，感谢主。但是各位，我们刚刚讲了，我们还是讲，我们真希望我们总是在给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给，像那无知的财主一样，我们就不断的累积，我们不想给，我们不愿意给，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愿意人家比我们富裕，我们怕灾难来的时候我都没有了。各位，合理的或者说合乎信仰的储存和富裕都好，但不合信仰的也都可能是不负责任或者是吝啬。但是我要说的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带领，有的时候是有的人是得到而周济，有的人是被周济，因为他贫穷。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就算你一辈子是亿万富翁，甚至你三代是亿万富翁，各位，你越亿万富翁，可能你越有需要被周济的时候。你到年老的时候，事实上亿万富翁，我觉得不要到年老的时候就被周济。亿万富翁有的时候真的跟那个残障人士一样，开门也有人帮你开，吃饭也有人帮你擦，就好像那个好像打点滴一样嘛，怎么你都不能动啊？进我没有力气开门啊！您是董事长，帮你开门了。坐也有人帮忙挪椅子，但你自己都不会挪。哎，有的时候亿万富翁就跟残障人士一样，就是。那当我们在年老的时候，更是需要人照顾了。我们也感谢主。我有的时候对于那些外劳有很大的同情啊，我觉得他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环境。当然我也知道外来又有很多罪恶的地方，如同雇主有很多罪恶的地方，这都是我们在罪恶世界上不能减少。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里的经文不是也很明确吗？我们不想做外劳嘛，我们不想做哎呀千里迢迢远离家乡要去服侍一个我不认识人，然后受这个老人的气，受他亲属的气啊，等等等等，然后我有的时候还要用一些很残忍的手段等等等等，我们不愿意做这样的事。可是你再想想看，给你一个选择，你希望你现在痴呆中风，但你有很多钱可以请外劳，还是你没有钱你愿意做一个外劳？哎，我愿意做外劳，哎，我不要痴呆在那里很多钱，然后有20个外劳在伺候我。那你何必等到痴呆的时候这样吗？你在亿万富翁的时候就可以不要有外劳吗？你就继续的服侍嘛，你就继续很勤快的到各个地方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事实上我觉得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在主的一般恩典中领悟这一点。我们求主帮助，在整个圣经里，包括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个多和少，贫穷和富裕，周济和被周济的，种子和果子，中间都有很丰富很奇妙的关系，是我们也难以想象的。我自己每次想到这些都想到，哎呀，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因为他本来是那么富足，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是天父的独生子，他拥有一切，他是神光辉的光辉，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这是救恩，这是因信称义，这是恩典，这是我们讲的福音。但在这福音之后也有律法，那么让我们也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丰富的恩典，我们也经历贫穷吧，就是我们经历把我们东西付出，我们经历把我们的学问付出，我们经历把我们一切付出。各位，我再一次说，不是我们要糊涂，不是说我们不设防，这个世界上罪恶我们是需要设防的，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有对神充分的信心和因此而有的爱心。我刚刚讲对金钱的奉献，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帮助人，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都常常看到，包括在教会里面，世界更不要说了，常常都会走样。事实上如果不是神保守，每件事都会走样。我们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也会积存财富，那么我们同样可能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会变成善财童子。老子有钱，我们要表现我比你有钱，我出手很大方，老子有钱，有钱可以买使鬼推磨。常常我们就有一些打肿脸充胖子的举重，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有。我们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在不必存应该给的时候，我们拼命存不给。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安全感，好面子，我们在不必给的时候，我们拼命的给，要表示老子有钱，我财大气粗。各位，国家、民族、个人、家庭都会这样。我在教会也有碰到，有打肿脸充胖子，有人在很富裕的时候还是不肯施舍的，都有，都没有信心。我们就是没有不认识主，我们就在每件事上都会错误。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有一位主，他借着十字架，我们这些人不能懂得那奇妙的慈爱和智慧，让我们成为丰富。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丰富，那么也让我们经历看起来有的贫穷吧。你每次一给出去都贫穷一点， 当然我们可以马上想这是投资啊，等一下神就还我，哎呀神一定丰丰富富给我们，这是真的，但是不要想成那种投资，那就变成一种投机了。每一样服侍，你服侍别人，你教导别人，你把你的知识给别人，你把你的金钱给别人，你把你的技术给别人，我也不是说你不要小心，但如果他学会了比你更聪明怎么办呢？我们也听过很多这种事嘛，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也好，餐馆打工的时候都碰到这种事，这独得之秘不能给你讲。餐馆哈，你去那炒菜，听说有一个秘方绝对不能给那个炒的人知道，大师傅绝不给别人知道，就是那个他的那个 sauce， 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因为炒你怎么隐藏他都看得到嘛，他都学会了嘛，但那个调味品是什么他就不能跟你讲。那个大师傅要离职第一件事就把调味品倒掉，不能给那个老板看到，免得他以后不要我们。各位这里你知道很多嘛，听说猫是老虎的师傅，猫教老虎各样的事情，就什么都教了以后，老虎说师傅你什么都教了吗？教了，老虎扑上去就要吃它，猫就往后面一跳，然后往树上一爬。老虎说哎呀师傅你这还没有教，哎，往后怎么跳，然后往上怎么爬。猫说我教你我现在就没命了。所以老虎到今天不会爬树也不会往后跳，就从这里来，这是好像是伊索寓言里面的故事。这故事好玩，但是有个悲哀啊。我们今天在讲专利申请，我们今天在讲、哦、大师傅到 SAUCE， 我们在讲留一手，都是这样，我们怕我们付出人家青出于蓝我就没有了。各位你在教会里有没有这种惧怕？我怕我的徒弟，我怕我为他按手，他的圣灵能力比我更大，因为人家都去找他不找我怎么办？各位我们都有，哎，在最伟大的学府里面也有啊、哦，我也听过台大图书馆管理员跟我讲他们的图书馆多棒，图书管理员要做一件事就是找书藏在哪里。我说怎么这年头还有人藏书啊？各位你知道为什么会藏书吗？他借出来就好了嘛。各位因为教授上一门课要你们写一个报告，然后大家就去图书馆找了，各显神通。如果有人找到一本书，这本书是对他的报告最有帮助的，但只有那一本，他要借出去了，同学也会找到嘛、啊、他借的这资料都很好查嘛，要借出去，然后他也要续借，他也要续借。第一个你就要借出去，你看的时间不够多，第二个你不是独得之秘了，本来你抄一抄就可以啊，是是，我就知道了，现在别人会知道，所以这本书你不能借出去。如果你看到而觉得好，你根本不要借，因为借了就有记录，你把它藏起来。厕所底下什么啊？他们这种图书管理学居然有一个就是找藏书，他说藏在哪里，这本书就不见了，同学就根本找不到这本书。那你在写报告的时候你的分数可以最高，那本书藏起来，因为也不能带出去，带出去那个磁条不是会叫吗？对，你要藏着，每次回来的时候看，然后也许就丢掉。各位这个事情在最高学府，在博士生里面很多，在教授之中也很多，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怕别人把好东西拿去了，不管这好东西从哪来，从我脑袋里出来，那当然更是专利。基督徒不是不讲这些，我们基督徒不是不讲什么专利，不讲这些。我一再说，我们不是糊涂人，但我们相信我们的神厚赐百物给我们，让我们有安全感，让我们也乐意付出。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让我们在这个比较艰难的时代，我们可以经历主更丰富的恩典，在海啸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你如何平静风和海。主我们经历了，有的时候你要我们也走在海啸上，走到你那里去，有的时候你要我们去到海的那一边去赶鬼。主我们害怕，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